巴特丽特小姐到来后的那个星期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像那年的大多数日子一样。在维尔德地区，秋天已逼近，打破了夏天的单一的绿色，公园里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薄雾，山毛榉树呈现赤褐色，栗树则被装点成金色。在高地上，一片片发黑的松树目睹了这些变化，但是本身却依然故我。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，乡间总是晴空万里，而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，教堂里都传出叮叮当当的钟声。此刻蜂角的花园空荡荡的，只有一本红封面的书躺在沙砾小路上晒太阳，屋子里断断续续地传出各种声音，原来是妇女们在准备去教堂。
先生们说他们不去，哦，我可不怪他们，明你问他一定得去吗？告诉他不要胡闹，安妮、玛丽，帮我把背后的搭扣勾好。最亲爱的露西呀，我可以麻烦你给我一支别针吗？
这是因为巴特利特小姐已宣布她无论如何是去教堂中的一个。太阳在她的运行途中愈升愈高，引导她前进的不是法厄同，而是阿波罗。阳光神圣而强烈，不偏不倚，每当女士们走向卧室的窗前，太阳的光线便照射在她们的身上，也照射在下面下街上的比比先生身上。他正笑容满面地读着凯瑟琳·艾伦小姐的来信，也照射在乔治·埃默森身上，他正在替他父亲擦皮靴。最后也照射在先前提到过的那本红书上，这样值得继续的大事便全都记录在案了。女士们移动身子，比比先生移动身子，乔治移动身子，而移动就可能会产生阴影，但是那本书却躺在那里动也不动，整个上午都接受阳光的爱抚。它的封面微微翘起，似乎在对阳光的爱抚表示感谢。过了一会儿，露西从客厅的落地长窗里走出来，她穿的那身樱桃色的新衣裙并不生涩，使她看上去俗艳而无血色。她脖子前别了一只石榴红的别针，手指上戴了一个镶了好几块红宝石的戒指，她的订婚戒。她的眼睛望着威尔德地区，她的眉毛微蹙，倒不是在生气，而是像一个勇敢的孩子竭力忍住不哭时的样子。在那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上，没有眼睛注视着他，他仅可以皱眉，没有人会指责他，并且还可以打量阿波罗与西边山峦之间的那段空间。
露西，露西，那是本什么书？谁从书架上拿了书，把它扔在那里，听凭它给弄脏？只不过是塞西尔一直在看的那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。哦，不过还是把它捡起来吧，不要站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啊，像一只红鹳那样。
露西把书捡了起来，无精打采地朝书名看了一眼，梁廊下。他现在不再看小说了，把所有的空暇时间都用来阅读严肃的文学专著，希望能赶上塞西尔。真是可怕，他的知识十分有限，甚至他自以为知道的东西，像意大利画家，他发现也已忘得一干二净。就在今天早晨，他还把弗朗切斯克·弗朗切亚与皮埃洛·德拉·弗朗切斯卡搞混了。塞西尔就说，什么？难道你已经把你的意大利忘记了不成？这也是露西的目光中增添焦虑的神色。这时露西正怀着敬意注视着面前的使他感到非常亲切的景色和花园，还有上空那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别处的使他感到非常亲切的太阳。
哦，露西，你有没有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可以给明尼，一枚一先令的硬币给你自己用？
他赶紧进屋向他的母亲走去。霍尼车骑太太正慌慌张张地忙得团团转，他星期天总是这样的。
这是一次特别捐献，
啊，我忘记为了什么了。我请求你们不要用半便士的小钱，弄得在盘子里叮叮当当响得多么讨厌。一定要让 Mini 有一枚干干净净、银光闪闪的六便士硬币。这孩子到哪儿去了？明尼，瞧那本书给弄得完全变了形。哦天哪，你看上去多平淡呢、啊。把书压在地图册下面吧，明尼。
换你车骑太太。
从花园的高处传来了声音。
明尼，别迟到，马儿来了。
他总是说马儿，从来不说马车。
夏绿蒂在哪儿？跑去叫他快点来。他为什么这样慢？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事要做呀，他老是什么也不带，只带衬衫来。可怜的小绿蒂，我多讨厌衬衫呐、啊、明尼。
不信教像是一种传染病，比白喉或笃信宗教更厉害。于是这教区长的侄女被带到教堂去。他呢连声抗议着，他像平常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教堂。为什么不能和青年男士一起坐着晒太阳呢？那两个青年男士现在走出来了，用不客气的话讥笑他。霍尼车骑太太为正统的信仰辩护，就在这一片忙乱中，巴特利特小姐打扮得非常时髦，从楼梯上款款而下。
亲爱的玛丽安，非常对不起，我没有零钱，只有金镑和两先令半的硬币，有没有人能给我？有，而且很容易。上来吧。哦天哪，你打扮得漂亮极了，这身连衣裙真好看，你使我们全都黯然失色了。啊，要是我现在还不穿我的那些最讲究的破烂货，那么还能什么时候穿呢？
巴特利特小姐带着责问的口气说。她登上双座四轮敞篷马车，背对着马儿坐好。接着是一番必然会有的喧闹，他们便上路了。
再见，好生去吧，
塞西尔叫道。露西咬了咬嘴唇，因为他的语调带着讥讽的意味。关于上教堂和诸如此类的事情的话题，他们曾经有过一番难以令人满意的谈话。他说过人应该自我检查，可是他不想检查自己，他也不知道如何来进行。塞西尔对真诚的正统信仰是尊重的，不过一直认为真诚是精神危机的产物，他无法想象真诚是人生来就有的天赋权利，会像花束一样向天空伸展。他有关这一话题说的所有的话刺痛了 Lucy， 虽然他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宽容来，然而不知为什么艾默森父子就是不一样。做完礼拜以后，他看到了埃默森父子，马车在路上排成了一行，霍尼车骑家的马车碰巧就停在西喜别墅对面，他们为了节约时间就从草地上走过去乘车，碰到这爷儿俩正在花园里吸烟。
哦，给我介绍一下，
他母亲说，
除非那年轻人认为他已经认得我了。
很可能他认得他，但是露西不管神圣湖的那番经历，正是为他们做了介绍。老埃默森先生很热情地同他打招呼，说他很高兴他将要结婚。他说是的，他也很高兴。那时巴特利特小姐和明尼与比比先生一起留在后面，露西便把谈话转到一个不那么叫人不安的话题上来，问他是否喜欢他的新居。
啊，很喜欢，
他回答，不过他的话音里包含着一点不痛快。露西可从没看到过他不痛快过。他接着说，不过我们发现两位艾伦小姐原来打算来住，而我们把他们赶走了。女人家对这类事情是很在乎的，为此我感到十分心烦。
啊，我想这里面有点误会，
霍尼车骑太太不安地说。有人对房东说我们是另外一种人，乔治说，似乎存心把这问题深入下去。他以为我们很懂艺术，他失望了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写信给两位艾伦小姐，主动把房子让出来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
他向露西提出这一问题。
哦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
露西轻松地说。他必须避免责怪塞西尔，因为这幕小插曲的矛头直指塞西尔，虽然从来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。
啊，乔治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两位艾伦小姐只好让位了，然而这好像太残酷了，世界上的仁慈是有限的。
乔治说，望着太阳光照在往来车辆的厢板上闪闪发亮。
哦，可不是啊，
霍尼车骑太太嚷道，我正是这样说的，何必为这两位艾伦小姐花费这么多的口舌呢？
仁慈是有限的，正如太阳光也是有限的。
乔治继续用有节奏的语调说，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地方，总会在某一样物体上投下阴影，为了保护物体而变换地方是没有用的，因为阴影总会跟踪而来，因此还是选择一块不会损害别人的地方。
啊，是的，选择一块不会损害别人太多的地方，然后尽最大的努力站在那里面对阳光。
哎呦喂，埃默森先生，我看得出你很聪明。
啊，
我看得出你会变得很聪明的，我希望你以前没有那样对待过可怜的弗雷迪。
乔治的眼睛露出笑意，露西心想他和他妈妈会相处得很好的。
是的，我没有，
他说，倒是他那样对待过我，这是他的处世哲学，只不过他根据他来开始生活，而我却先采用个大问号来开始。
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不，不用管他你是什么意思了，不用解释了，他盼着今天下午跟你会面呢。你打网球吗？星期天打网球你介意吗？
乔治会介意在星期天打网球？乔治受过那种教育，还会区分星期天和……
很好，星期天打网球乔治不介意，我也同样不介意，那就说定了。艾默森先生，要是你能和令郎一起来，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。
他谢谢他，但听上去这段路走起来很长。这些天来，乔治只能微微走动走动。他转过去对乔治说，
而他却要把房子让给那两位艾伦小姐。
我知道，
乔治说，伸手勾住他父亲的脖子。比比先生和露西一向知道他这个人心肠好，这份好心肠突然迸发出来，像太阳光照在一片茫茫的景色上。是些许朝阳的光芒吗？他想起来，尽管他古怪得很，他却从来没有讲过反对感情的话。巴特利特小姐再走过来。
你认识我们的表亲巴特利特小姐吧？
霍尼车骑太太高兴地说，你在佛罗伦萨见到过她和我的女儿在一起的。
啊，一点不错，老人说，
看样子似乎要走到花园外面去迎接这位女士。巴特利特小姐迅速跨上马车，这样处在马车的保护之中，她按照礼节鞠了一躬，像是回到了贝尔托里尼公寓，餐桌上放着瓶装的水和葡萄酒，正是很久以前为了那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那场争论。乔治没有还礼，他和一般男孩子没什么两样，涨红了脸，感到羞愧。他很清楚这位监护人记得曾经发生的事。他说，
我会来打网球的，要是抽得出空的话。
说吧，就进屋去了。也许他无论怎样做都能讨露西的欢心，可是他的别扭样子却径直地刺痛了露西的心。男人毕竟不是神，而是像女孩子一样也有人性，也有笨手笨脚的时候，即使男人也会为没有表达的情欲感到痛苦，也会需要帮助。对受过像他那样教养，具有像他那样人生目标的人说来，男人也有弱点，是一个陌生的事实。不过在佛罗伦萨，乔治把他的那些照片投入阿诺河里时，他已猜到了这一点。
乔治，别走，
他父亲说。这老人认为他的儿子和别人说话将会使别人大为高兴，
啊，乔治今天情绪非常好，我相信他今天下午终究会上你家去的。
露西看到了他表姐的眼色，这眼色中不用语言表达的恳求所包含的某种东西，使得他变得什么都顾不得了。
好啊，
他提高了嗓门说，我真希望他能够来。接着他走到马车边，喃喃地说，
他没有告诉老人那回事，我知道不会有问题的。
霍尼车骑太太跟着他上了车，他们乘车走了。露西很满意，因为埃默森先生不知道那次在佛罗伦萨的越轨行为，然而他的兴致也不应该一下子提得那么高，仿佛已看到了天堂的护墙一般。他很满意，然而他对待这件事肯定有点大喜过望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马蹄对他唱起了如下的调子，
他没有对人说，他没有对人说。
他的大脑把这曲调扩展为，
他没有对他爸爸说，虽然他是什么都对他爸爸说的，这不是一次冒险行动，我离开后他并没有笑话我。
他伸手去摸脸颊，
他并不爱我。是的，要是当时他真的爱我，那该多么可怕呀。不过他没有对人说，他不会对人说的。
他巴不得大声叫喊，没有问题，这将永远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，塞西尔永远也不会知道。他甚至庆幸在佛罗伦萨最后的那个阴暗的傍晚，他和巴特利特小姐跪在他房间的地板上收拾行李时，巴特利特小姐要他答应保守秘密，这一秘密不管是大还是小，总算保住了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英国人知道这个秘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